有位评论，大家好，我是赵一房。今天呢，我们做的单元叫做打破中国墙，也就是说在这种单元里面呢，我们基本上是讨论的以华人问题研究为主的东西。那还是跟我们的常驻嘉宾，一直在家嘉宾卡尔。
大家好，我是卡尔。
好，那我们今天啊是这个单元的开篇第一篇，那我们要开宗明义聊一个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也是卡尔，我不知道算不算你自己原创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概念叫做新唐人街现象。那我们既然要谈新唐人街，那我们就要先谈谈唐人街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历史上的唐人街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我使用新唐人街这个词是为了跟历史上的唐人街做一个区分。历史上的唐人街是指在以前种族歧视的情况下，华人为了生存，他们聚居在一起。那个时候主流社区他们也是融不进去的，也是被制度性隔在外面的。
就制度，所谓的制度性就是有法律嘛。就我们以我们生活的温哥华为例，以前你是不可以住到那个范围外面去的，所以说它制度性的也限制在你那个区域了，然后它还有那你就没办法了。可以说是一种被迫式的，你必须待在那儿，形成一个华人的一个聚集地。
对，在以前的唐人街里面有许多社团组织，他们往往都是以血缘或者地缘，就是比如说宗亲式的，或者是我来原来在哪里，
开山啊、开平啊、中山啊，
对，形成很多这样华人内部的社团组织。然后呢，在唐人街内部，他自己里面他是把生产和社交是结合在一起的，就是说。华人他在唐人街里面，他你可以完全不用中文，就是不完全不用英文，
全都是讲广东话，广东话或者是台山话，当然国语可能是比较少部分了。
对，你里面你在里面就业，你在里面找到工作，以及在里面社交，都在唐人街里面，你根本就不需要出去。
就这三条街里面，他自给自足，形成了一个城中之城。
城中之，而且他这些唐人街里面，他里面有许多他们的派系，华人里面的派系，因为他们喜欢自己按照自己制定规则，自己来分配利益。他们之间有很多的冲突，那这样一个，他们也不希望外面的力量来管。这是以前的唐人街。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然我对美国的华人的历史了解也不一定有那么深刻，但是以前在像旧金山这样的地方，其实唐人街内部的那个帮派之间的打斗是非常厉害的。讲得高大上一点，他们可能又连接到了以前革命史啊，这个那个的，实际上到后面60年代70年代其实就是一个打斗械斗的一个场所了。
所以这是以前的唐人街。那我今天所以说新唐人街呢，是为了表明，就是虽然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那种制度性的种族歧视已经消失了，
对，
今天华人的经济状况也不错，
对，特别大陆新移民来了之后，很多人的经济状况是非常好的。
我们愿意住在哪里买房，
你要住在西温李嘉诚旁边你就去住，对吧？没有人限制你，你想住 Richmond 你就去住，你想住 Surrey 你就去住，没有人限制你说你必须待在哪儿。
对，华人已经是散居了，就是现在的唐人街很多也已经变成旅游景观了，
或者说是一个
博物馆。对，这样的地方，
这种强制性的封闭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我们说新唐人街，就是我们今天也感受到一种封闭，跟以前的旧唐人街的封闭还不一样，这是我们今天想讲的这个主题。如果说过去的唐人街是自卑的话，那么现在这种唐人街他的想法已经跟以前不同，是一种骄傲的状态。这种骄傲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他认为自己不需要融入到本地也可以过得很好，这是一种自愿的封闭。
对，就是说他是一种自愿的把自我给封闭起来了。当然卡尔刚刚说是骄傲的，我觉得这是几种情绪当中的一种而已。他有的人也是自卑的，这如果你要看区域的，你要看区域，比如说你去东区的话，你可是感觉到他对洋人，他对西人，他不懂英文，他还是很自卑的。还有一些人呢，他不光是骄傲了，他某种程度是有一种自大的，有一种自大在里面。你看你们那个穷瘪三是吧，洋瘪三，穷的要命是吧，你看我，你们有什么好说的是吧，你看我们崛起啦，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为什么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啊， 是不是？它其实是有一种逆向的。我们说以前华人自卑如何如何，现在是逆向过来了，它反而是一种非常自大的状态。甚至我们的年轻人，比如说我们在这边上学的时候，我们刚刚来的时候，有些同学，甚至可能包括我们自己，我们觉得你看这边的学生好笨啊，数学都不会做，如何如何，他就觉得你是不努力，你是笨。我们中国人有钱，我们华人有钱是应该的。而且包括他们很多用词方面并没有进入一个新的状态，他比如说中国人这个词还是广泛运用。
对，机管已经在这里生活很多年，还是管，
或者他
都已经入籍，然后管加拿大本地居民叫老外，
老外或者外国人。而他事实上可能已经是拿了加拿大的国籍了，他拿了澳洲的国籍了，他拿了美国的国籍了，但他的思维方式还是国内是国内，这里是国外。而且他包括你看一些人的朋友圈啊，都是那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那种情绪。事实上他的朋友，他的亲戚，他的女朋友，他很多人都在这里了，事实上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
对，这也就让我想到那种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现象出现。那我是受到本尼迪克安德森，就是他的名作，就是说《想象的共同体》这本书的启发。
Imagine Community，
Imagine Community，
这是民族主义的
研究的
一本经典了。
经典，对。
而且这个学者今年刚刚去世，稍微提一下。
对，安德森在讲到民族主义和民族意识的产生的时候，他把这个跟当时书籍报刊，就是印刷资本主义的兴起联系起来。因为为什么能够造成这样一种现象呢？是因为印刷和就是报纸和书籍的印行，使得各身处不同地区的那些人，他们在同一时间可以同步想象发生在远处的事情。有这种共同的那种想法的时候，这个时候社群就形成了。那对于我们今天，以我们今天的意义来说，因为安德森那个时代，他分析19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印刷媒体就主要是报纸，主要那个范围是在国家境内
的。
可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媒体最大的影响是来自于网络，
对，就是它有一个延伸性，
它早就已经延伸出国界外的范围了。
也就是说，你今天可以上班上学，生活在加拿大，你回到家，打开微信，打开知乎，打开论坛，天涯，你就回到中国了。也就是说，你某种程度你的精神世界并没有脱离你的原居地。
对，哪怕你已经移民了好多年，但是你可以完完全依赖于这样。
对，你在这边你可以看通过 iTalkBB 看中国的电视，你可以把这边所有的本地电视都 cancel 掉，然后整个就活在一个中国的状态下。特别像我们温哥华这样，多伦多啊这些地区，华人的数量那么大，甚至温哥华的你华人的比例那么高，你真的就是好像我记得有人问我说，温哥华最好在哪里？我说对我爸爸妈妈是最好的，因为他完全不用说英文，他说国语就可以非常畅通无阻的在这边生活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客观形成的一个现象，某种程度上也是客观形成的一个现象。
对，
它既是自愿的，但是又是一种自然演变的自愿。
对，因为中国也的确比以前更加有吸引力，
吸引力也更强大。而且我们华人社区内部很多的人呢，他的事业、他的工作、他的经济是取决于跟其他华人交往。如果你开饭店，你的客户大多数是华人，如果你的房产经纪，你的客户大多数是华人或者大陆的新移民过来的土豪，或者是甚至不是移民了，就直接是土豪过来买房。如果你是搞教育的，你的客户就是留学生，所以你的经济产业链你还是被中国紧扣在一起的，所以客观上他也跳不出来。所以你说我们在这边也不是说批评或者说肯定啊，我们就是一个非常客观的去分析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个情况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对，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华人社区，他现在这批人，他们现在所有，由于他们接触信息的来源主要是中文媒体，他们思维方式完完全全也是因袭原来的思维。
对，而且有个特色就是说，因为现在有网络，你可以完全不关心本地新闻。
对，所以他们现在的做出来，在本地做出来一些事情，也是完完全全就是
脱离了本地，
根本就没有了解本地真正的感受。
对，事实上
也不考虑。
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就是这个系列的一个主题的一个名字叫做"打破中国墙"。 为什么会有这个主题的单元的名称呢？就是我跟我的朋友聊天，就是西人了聊天，他就会说我生活在温哥华，我就觉得温哥华好像是好几个世界，特别是你们华人的世界，我就感觉到有一股中国腔，我也搞不清楚你们在想什么，你们似乎也跟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其实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状态，所产生的一个现象就是，当很多本地的社会事件发生的时候，华人他站的 position， 华人他，我觉得 position 都不一定是重点了，因为华人的 position 也是多元的，但是华人所表现出的他的这种方式方法，其实是跟这边的很多的情况是格格不入的。那格格不入这个东西，我们不去判断一个价值好坏的判断，而是说当华人想要争取一些东西，想要诉说自己一些东西的时候，因为你这种格格不入，让本地的社会不光是所谓的白人英语为主的，还有其他族裔的加拿大人，或者在其他地方是美国人是澳洲人，他感受不到你的东西，因为你的方式方法跟他是完全脱节的。
对，就是你完完全全可以在自己的那个社区里面得到自己想要的很多
认同感
也好，
经济呀、
啊、经济以及文化消费等，你都可以在自己的社区里面找到。那这种状况下根本就没有那种意愿来去了解本地的事物，
但是
事实就是你一直有、将来你要生活在这里，
对，
你将来你要想到的就是说，我没有人从那种我们这个社区接下来几十年后会怎么样这个角度去思考，
就我们从来不思考一个华人的大方向。我们很多人都有华人社区这个意识，我们很多人都有华人族群这个意识，但是我们很少有人从一个战略性的角度去思考说华人未来该怎么走，对大家可能是更加好的，或者说给大家创造出更多机会的。
对，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是华人好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理念，看起来好像有不同的观点，但其实这些很多的理念这些表达其实是一些符号
或者情绪、
就是、一种符号，一种仪式性的东西，或者有时可能是很爱国的，有时候可能又不是，或者是，但其实都是一小撮人在那里为了他们自己个人在自己本社区里面，好像在比如说我的社团哪里能够爬得高一点，这样做去，他从来没有人就真正去想到我们的长远，
包括他有一些立场，比如说他反对 LGBT， 他反对同性恋，他反对同性恋真的是理念上的反对同性恋，还是说他听到这个东西他就反感，就他其实是没有一个思维框架思维逻辑去延伸出来说我这个东西为什么反对，为什么我反对这个东西对整个社会是好的，或者说为什么我支持这个东西对整个社会是好的。而对加拿大本地社会来说，或者说很多我们移民国的当地社会来说，你拿了我的护照你却完全不认同我，不希望参与我，或者说往往就是我不敢说完全背离他的主流价值观，或者说你是对我的主流价值观有一种敌意或者鄙视性的东西在里面的时候，对很多加拿大公民、美国公民、澳洲公民来说，这个其实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国籍已经给你了，没有人会希望说你就是来买护照的，或者说你来移民到这里就是来拿好处的，我拿我的福利，拿我的教育，最后呢，当然你也交税，这是另一回事了，每个人都要交税，但是呢，你完全不参与这个社会，不为这个社会思考，不从这个社会的公民的角度去思考，
对，
这其实是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谈这个现象，不是说批评，也不是说支持，而是说我们要思考背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抛出来就是我们作为华人，作为一个华人社区，我们要不要思考长远的发展，而我们这种自愿性的封闭到底要封闭到什么程度，这样的封闭对我们来说长远是不是有好处，对我们的下一代等等等等。好，今天我们就暂时聊到这里，这个话题还会延续下去，所以不要走开，之后几天或者之后几个礼拜我们还会继续聊下去的，谢谢大家。